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庭的直播现场。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处事的态度和手法越趋强硬，在许多议题如领土、主权、军事、人权以及贸易方面，经常有高分贝的言论和立场。这样的做法也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最近与日本之间互称对方是《哈利波特》一书当中的伏地魔，而几天前呢，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更将中国比喻为纳粹，呼吁中国国际社会呢不可忽视中国的扩张，以免造成未来的遗憾。中国这一只崛起的东方巨龙，似乎让其他国家感觉到是一只张牙舞爪的怪兽。到底纳粹、巨龙、伏地魔，哪一个才是中国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是旅居美国的中国军事专家林长盛先生，欢迎林先生。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华府国际顾问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方先生的英文名字叫 Russ Feingold， 他通过 Skype 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首先我们要请林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先生是把中国暗喻为是纳粹，他还说在1938年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把这个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但是并没有阻止二战的爆发。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暗喻是否恰当呢？
这个暗喻呢，现在老实讲呢，别说中国人或其他人来看了，就是说菲律宾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比喻不恰当这个也不恰当。说真话，阿基诺呢，大概是想批评中国，想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有一点口不择言他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因为啥呢？纳粹这个第二大战，他一个是不断的侵略对外其他国家，第二个呢是搞种族主义等等这一档。那么我们看看中国中国老实讲，现在跟菲律宾的算是领海的一个争执并不涉及到说中国现在要侵略这个菲律宾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菲律宾以及南海的争执，其实这个领海线的划分呢，在国民党政府时候就划下来，并不是说49年之后共产党上要谈话。
那九段线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九段线，这你说跟菲律宾这个或者跟越南等等这呢，其实是中国现在的政府是继承前代政府而在中国前代政府说设定这个领海线的时候，当时菲律宾还不是一个国家，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当时根本没有菲律宾所以这根本不存在的说中国对什么侵略的事。所以说呢，他这个比喻不恰当，如果说的不好听话，有一说话，那阿基诺我认为他就脑都灌了水。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在马尼拉的方恩格先生就是说您现在本人就在马尼拉，你们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在那边观察一下这个菲律宾的官员还有菲律宾的民众呢，到底他的感觉如何，他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说阿基诺总统所说的话，他比喻中国是纳粹，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呢？对于菲律宾人民跟菲律宾官员他们的感觉怎么样，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方恩格先生。
是不是听不到？
不知道方恩格先生有没有听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您现在人刚好就在菲律宾，所以就想请教您说，就您在现场的观察，菲律宾的官员还有菲律宾的民众对于阿基诺总统以纳粹来这个比喻中国您觉得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现在好像我们线路上面有点问题
是，
那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再继续讨论。那我们再继续请问一下林晨，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他的这个背景主要就是这个九段线的问题那当然您也提到说菲律宾当时还没有成立成为一个国家，不过现在菲律宾的确有这样子领海的纠纷的问题，那所以说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消除菲律宾有这种威胁的感觉呢？你觉得他们还是，
如果说这不存在一个威胁，你怎么去消除这个威胁？
是，
对不对？首先来讲，就说我们当有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才想法怎么样去解决这事。如果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当然来讲，现在有些国家或有些人总是用那些政治的原因批评另外一个国家，对不对？批评那个国家。那么另一个被批评国家是不是因为你批评了我，就要去消除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的事情，对不对？尤其像这个阿基诺，他这个比喻非常的不恰当。老实讲，就国际上很多人已经说你这个比喻根本就不恰当，因为现在 中国是可能有些话说的比较重，有些行为好像在外边看起来有些啊强硬等等，但是呢这跟当年的希特勒搞侵略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不对？那么所以说你这个比喻啊，不仅说不能够有效地来阐述菲律宾啊对领海争持啊这个立场以及对中国的批评，反倒说给自己闹了一个下不来台这么个情况。
不过我们看得出来，中国对附近的其他邻国啊，不止菲律宾，加包括越南等等的，好像都有一些，他们都感觉到一些压力。所以这样的压力的，您觉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各国的相处的方式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消除这样子压力呢？
首先说感到压力，因为这个压力，老实讲呢，就是说你中国这么大的块头。啊，别说你已经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啊，军力建设也很快，就算你不发展，对旁边的小国也是很大的压力啊，很大压力，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儿。尤其和中国有一些争执的，在领土方面或等等啊这情况。那么现在来讲，就是说呢，是不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啊，并不说是啊你中国要。完全要中国来担负这个责任，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讲，美国现在这么大，对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压力。那别的国家说，你美国太强了，你应该解决。那美国是不是就要解决他这个问题？所以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得看，就是说，现在其实日本或讲菲律宾讲了很多。其实我们仔细看啊，这个中国和附近这些有争执，现在实际上就是几个国家，菲律宾、越南和日本，就是三个国家啊，就是三个国家，就并没有其他国家。尤其日本说中国怎么样，其实呢，老实讲，我们可以看一些历史，历史，像中国老实讲，大概是除了这个蒙古人主政的元代之外，其实中国汉人呢，这个政权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从非常古就开始修长城，什么意思？很保守，防止别人。中国这个汉族人，中国人很缺乏这种开拓，就是我讲的，老实讲，是非常缺乏这个的。其实再看看日本，日本这国家，他最初是继承中国。
但是林先生，我先打断您，要日本的问题，我们待会儿来下一个问题，我们来做讨论。因为刚好现在我们那个方格先生已经连上线了，我们来请教他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就请教一下方格先生，就是说刚才有问题是。这个菲律宾总统啊，他把这个中国比喻成为纳粹啊，他认为说有这个领土的这个扩张的压力。那您现在人就在马尼拉，你们给我们介绍一下，说您的观察，这个菲律宾的官员跟菲律宾的人民对于他这样的发言感觉如何？那您自己本身认为他与纳粹来做比喻恰不恰当呢，方格先生？
其实这个菲律宾这样的争议很多，越党执政党之间问题很多，但是对。这个比喻，总统刚上国际新闻说这句话，拿到大家的肯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尤其是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在菲律宾华侨占总人口大概1%而已。但是最近几天啊，到处都看到“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的字眼，所以其实华人真的是已经融入这个社会。
那您认为说以纳粹来比喻中国现在的这个领海的纠纷啊，也造成了压力，您觉得用纳粹来比喻恰不恰当呢？
我跟林教授的看法也是一样啊，因为其实不是很最恰当的比喻，因为当时纳粹他们是因为坐边国家，不就是因为要领土，也是因为种族的问题哈。那中国是看领土，不是看种族。
好的，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听众已经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湖北的肖先生。肖先生您好。肖先生。
喂，你好。
您好，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想说一下，这个中国呢既不是纳粹，也不是巨龙，更不是伏地魔。
那是什么？